听旅行故事，离开原本的生活思维，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欢迎收听贾斯敏游牧生活，我是正在捷克布拉格数位游牧的 Jasmine。 耶、yeah, 我终于人生第一次抵达欧洲了，来之前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其实我现在才在捷克的第三天，就是一切都还在适应当中，不管是时差啊，然后还有走出去的时候会想说到底是安全不安全，目前感觉起来其实是蛮安全的，并不会像说本来以为自己在清迈跟台湾都非常安全，然后担心到欧洲就有另外一个状况，但真的是听下来，听了很多朋友分享都说哦，捷克很安全，就是基本上不用太担心。那也真的我走在路上的感觉其实都是观光客居多，然后整个城市真的很漂亮，我每天下班走出去都觉得我自己活在明信片里面。然后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当我在清迈，当我在帕安岛，当我在泰国各个小岛巴厘岛，还有我去年在埃及，以及现在在布拉格，就觉得我真的是活在梦当中，非常非常的幸福跟幸运，真的就是每天只要在散步的时候我都油然而生的一股感激。那如果说你想要追踪我的这个真实的数位游牧人生转播的话，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jazzjourney115 jazzjourney， 然后是数字的115。而今天的这集访谈呢，说起来要从我就是离开台湾到墨西哥生活开始来讲起。对，为什么我没去过欧洲，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很大的时间是停留在中南美洲。那因为有中南美洲的经验，所以之前就受邀到沙发客来上课去演讲，然后又因为沙发客来上课中间的工作人员的引荐，然后认识了一个在加勒比海工作过的雅雅。我觉得雅雅的人生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跟精彩。那这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就是这其实是我们在去年三月就已经做完的访谈，很感谢雅雅没有一直催我，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拖拖拉拉，然后很常忘东忘西，就忘记说天哪，我还有这一集访谈还没有剪好，那好不容易就是终于完成了，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认识圣露西亚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人生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场游戏，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可能真的完全不会这么想，就是当你还在 struggle 啊，还在找你的人生目标啊，还在就是各种困境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也相对非常的幸运，然后又遇上旅行当中很多不同的人，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那就会让我发现到说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总是跟随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然后勇敢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人会说那是追梦，但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追梦这个字好像一放上去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简单说起来就是你就去做那个你觉得好像应该是对的事情，然后你觉得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放下一些很多的后面的那个脑袋分析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慢慢就会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雅雅也是让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还有包括他的人生故事，从东引然后跳到圣露西亚，然后又跳回台湾，又在念一个大学等等的，就是他让我完全看到不一样的台湾人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邀请你如果听完以后有任何的想法的话，都可以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打新评分留言，让更多人知道贾斯敏游牧生活。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咯。沙发客来上课，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组织，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很有想法，他们也很热情义务会帮忙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像是人力中介，就是会介绍你这个朋友介绍你那个朋友。在一个工作人员桑尼的推荐之下呢，他就一直跟我说 Jasmine 你一定要认识雅雅，你们一定要来讲一集拉美的约会。他又跟我提到说雅雅去过圣露西亚，
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圣路西亚是什么国家还有在哪里，但是我觉得诶，认识新朋友当然好啊。然后后来聊了一下就觉得天哪，这个人有很多故事诶，所以呢就一定要把他邀请到贾斯敏游牧生活的节目上面来。现在我们就欢迎丫丫。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丫丫，안녕하세요。
还是要先请丫丫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是谁啊，你目前在干嘛，然后或者是你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好，就是我现在呢在 cosplay 大学生的状态，我现在在念学士后法律系。那它是你如果已经有一个学士的学位，然后你之后想要再去念法律可以去读书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我蛮多的同学都是白天要上班，但是因为我白天不用上班的关系，所以我可以白天的课也可以修，所以就会跟白天跟真的大学生一起上课。然后因为现在上课都要戴口罩有没有，所以我都觉得我在 cosplay 大学生。
你为什么可以白天不用上班，然后你晚上在念书，那你的生活费来源怎么办？因为你要念三年的书欸、哦、还是说是之前就已经有打算好要念这个书，所以你有存钱存了一阵子，所以可以 cover 你当学生的生活费。
当学生之前是当老师，因为离岛的生活就是比较朴实无华一点，所以就是你可能消费也没有那么多、嗯、再加上我去那个离岛是东引，就是马祖的，在马祖的离岛，那马祖是台湾的离岛，所以是离离岛，对，所以是离离岛老师。那所以他的加级，你的偏远加级他是最高的阶级，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存到一笔钱，所以我有时候有跟朋友讲说我去东引 working holiday， 就是在
好快乐哦，
打工度假存一笔钱。不是很多人可能去什么纽西兰啊澳洲啊、嗯、working holiday 那种感觉，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存一点钱。那我有算过就是每一年的开销加学费，就是可以有一段时间不用工作，偶尔就是会有学校会请我去演讲分享。因为我在当老师之前我是去圣路西亚当海外志工，然后去圣路西亚两年的海外志工之后，我到处就是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办100场演讲，然后后来在一年之内达成、嗯、那也是因为这机会，所以可能有些学校知道说诶，我可以去做分享我的海外志工经验。
就是你帮我就是勾勒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选项。就我觉得诶，当我回台湾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要去离离岛 working holiday 的感觉，
也是不错，
然后还可以存一笔钱。
对对对
对，
因为毕竟在那边生活你不太会有太大的开销。
那你本来就很喜欢教育吗？还是说就是你怎么会选择想要去离岛当离岛的老师？还是说你觉得这跟你之前到圣路西亚当志工，你这当志工又是在当什么，也是当老师吗？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哦，就是我要先讲一下，我去圣路西亚当志工啊，或者我办100场演讲，跟我去离岛当老师、嗯、还有我现在念书，都是各个荒谬的故事、
嗯、我觉得这几个点就是也连不起来。到底这是 我那时候认识你的时候想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到底是什么机缘把这一切牵在一起连在一起的。
那我先讲，我大学是念公共卫生系，那我其实念，但其实我是文科比较好的人，就是我从小就是比较叛逆一点，所以就是人家觉得你文科好应该念文组、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偏不要，我要念理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想要很认真念书，我就想说我偏不要，我要裸考，就是也没有读书，就是念大学。然后别人就会想说要念个很明确的系，知道之后要干嘛。我想说你那么小就知道之后要干嘛，你的人生不就很无聊吗？所以我就念了一个就是看字面上完全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系，就是公卫系
公卫系感觉就是毕业以后可能会去健保局工作。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就说你念公卫系要干嘛，扫公共厕所吗？
太糟了吧、
欸、我很多同学都这样讲，因为公卫系
那个也算是 medical system， 就是医疗系统的。 对啊
对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
我只能说 Jasmine 很有概念，但是一般的人类没有那么有概念，然后包含我当初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有概念。我就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系要干嘛你就进去了，
然后进去之后果然还是不知道还干嘛
因为好奇怪哦
因为我很混，我上课都没有很认真的读。可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公共卫生它包含的是身体心理还有社会啊等等的一个卫生，所以就是包含了心理卫生。那我就发现我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 所以这比较是进到精神医疗这一块。那心理卫生它就是涵盖包含了前端，就是包含例如说可能去办一些什么社区的活动啊，心理活动，让你去从预防开始去了解，然后了解你自己，去避免到自己可能走入到精神真的发生一些状况的那个时候。但是也包含了后端，包含就是说哦，如果你真的发现了自己可能心理上有一些怎么样的状况，你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你自己，有哪一些资源，预防胜于治疗，还有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也是公共卫生的一环。反正我毕业之后呢，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实习在心理卫生中心，然后后来我有个那边实习认识的伙伴，就是在做精神这一块的，那就是这跟精神这一块比较相近，所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做精神障碍的就业服务员，就是协助他们做他们已经获得药物的控制或是医疗的控制之后，然后协助他们去社区找工作。接着又再去做了老人服务，就是一些长辈独居的长辈在社区里面去照顾他们，去服务他们，所以等于我做的比较是 NGO 相关的工作，但是跟我本来所学也没有太大的脱节，只是说比较边缘一块，可能心理卫生这一块或是社区的卫生这一块。
听起来有点像老人福利的这一种科系，这跟圣路西亚有什么关系？
对，接下来对，就圣路西亚呢那时候我离职之后，然后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就是还有持续去担任我好朋友的志工，陪他去看老人啊，做一些长辈的服务什么的。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申请了一个志工计划，就是国合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海外志工，然后他是长期的。那他就说诶，搞不好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啊，因为他申请的是公卫志工。哦天哪，怎么那么巧，那我就去看看吧。结果上网看的那一天刚好是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我想说天哪，那我这样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所以就赶快就是填报名表啊，把一些资料备齐之后就送书审。因为国合会他的这个志工的计划，他是会给一些津贴，可能相较于其他的海外服务会比较好，所以他的筛选机制也会比较严格，所以包含了前面有书审嘛，然后还有笔试啊面试啊还有培训等等，所以反正我就莫名其妙我就上了就跟我的好朋友就没有上了，
你这种人
没有上，对，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
你就是一个乱考大学乱填志愿，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好，然后随便去报名，
不是什么东西很好可是我后来就是现在再去回想之前那一连串，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朋友的经历也是蛮不错的，可是他是念医管系的，医院管理医疗管理可能跟公共卫生有相关，所以他们可能在挑选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念公卫系，所以就让我去了圣路西亚，所以我本来觉得不知道要干嘛的系就是让我成为可以拿到去做两年海外志工的一个入场券，这样
这真的也是缘分，缘分欸。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那种感觉。OK， 圣路西亚它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国。那大家如果
加勒比海在哪里？
加勒比海呢，它就是《神鬼奇航》的那一片。加勒比海《神鬼奇航》，
我只知道《神鬼奇航》这部电影，是神。可是加勒比海在哪里？
北美跟南美中间是中美嘛？那中美的右，它的那个
右边。
右边的那一块，对的海域，对，就是加勒比海，对，它的
东边，所以在古巴那一边。
哦，古巴就在加勒比海在上面的一些岛国，就是有很多岛国，就像太平洋上面有很多岛国，就像我们台湾一样，也是一个岛弧链，所以在加勒比海是有一串的岛弧链，那上面岛国比较大，就大安地列斯岛，所以就是古巴就是我们比较常知道古巴还有海地，然后在下面的话就是有些比较小的小岛国，那圣路西亚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它也是我们的邦交国，而且目前为止也还是的邦交国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当年去的很多的邦交国有些已经不是了，但是剩下如今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哦，所以你在那边就是当算是国际志工吗？或者是算是工作？你在那边多久的时间，然后在做什么？
我在那边两年的时间，然后当初assign我去就刚刚讲是做公卫志工嘛，
对对对对，
公卫其中的话是希望我去做慢性病防治，那慢性病的话就是有分主要有一些的话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就比较大众是这两个。 块，有点像是希望我去做卫教，然后做慢性病的预防这样子。
所以那边有很多人有慢性病吗？
肥胖的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我其实一到，我就是不用看他们数据就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有慢性疾病，因为当你如果有肥胖的话，你的身体很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状况，就是很容易就会出现慢性病。当然人老了就会容易出现慢性病，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年轻，但是你就有体脂过高或是内脏脂肪过高，就更容易有慢性疾病。
你听起来很像严格的营养师，就跟他说、你现在体脂肪多少，然后你三餐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可是像我对于加勒比海那边的印象是，他们大部分人种是黑人居多，
对
对,
对,
对，
他们是黑人，
而且他们的审美观是不是喜欢胖胖的女生，
对对对对对，
就是越肉越胖对他们来说是越美的
没错，就是去当地我就有想说要不要来办减重比赛，然后我就有跟我的同事讲，我的同事就是我的就是 local worker， 就是都是当地人，那我是在健康中心哦，所以健康中心的 worker 就是护士们护理人员们就是应该会比较有健康概念，可是当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就 you kidding me， 就是觉得你在开什么玩笑就说怎么会有人要减肥，而且就例如说我去做卫教的时候啊，就是跟他们做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的一个卫教，说哦，如果你可能落在哪一个区间，你可能过胖，你可能容易有慢性疾病这样，就做这些卫教的时候，那个表格就是它有不同的颜色，蓝色就是过轻，然后绿色是正常，就是像绿灯一样，然后黄灯的话要有一点警觉了，就是 overweight，然后接下来红色就是 obese， 你就是已经过重。
所以那边大部分的人是什么灯？
所以那边可能都是 overweight 以上，就是 obese 或是 over obese， 然后也蛮多是 overweight。所以当我刚讲说 oh you are overweight 时候，他们就会弄。看外星人的眼神看我，就说就觉得你在说什么，他说 I'm not overweight I'm sexy， 就是我是很性感好吗我不是 overweight， 你这是小鬼在跟我讲什么那种感觉。我虽然一开始就有想要做减重这一块，就会发现说跟他们的 culture 上，就像刚刚讲审美观上是不太能够 match 的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做运动班，就是我去那边当运动教练，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我去当黑人的健身教练，有没有听起来很威的感觉？
Wow,
wow 因为大家觉得黑人应该体能都超好，体力超好，你还去教他们、
啊、
而且就是如果我的好朋友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讨厌运动的人，然后运动细胞很差很差的人，但是就是因为我就是去家访，就是看到的确非常多的长辈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因为截肢，因为控制不良截肢或是失明，甚至是就是很蛮年轻就过世了。那我就想说就是看了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被预防的，但是因为当地他们其实就医没有那么的方便，然后再加上刚刚讲说可能对于身材的体重的一个管理他们并不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就会导致一些很多健康的这种状况。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你得了糖尿病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截肢或失明，可是如果你控制不好就很容易会，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一定会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不注重身体健康就很容易接着下去，所以变我比较专注在等于带民众做运动这一块，然后带他们至少做运动，而且我们运动前都会测他们的体重跟体脂啊，然后还有血压跟血糖，让民众可以去看到说他们在长期的运动之后他们的血压跟血糖是可以获得控制的，甚至是你服药都没有办法那么良好的控制，但是你运动可以。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听到减肥啊或者是运动健身这种概念，我们一听到都会觉得很像是女生对自己的身体不完美，感觉想要更好，然后去健身房跟教练说我想要降体脂，但他可能体脂大概我觉得顶多可能就30吧，然后他觉得标准可能是25或20 就是他想要变更 fit 更美好。对，但是呢你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你现在身处的状况吗？就是你的你要说病患吗，就是你那时候遇到的这些个案他们大概的 BMI 或是体脂都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很夸张的那一种
BMI 可能就是有40 50 60都会有，大概
60哦，
对对，就是其实到60的那种病患我不会马上叫他运动，因为到60那种病患其实 他走路其实都会有一点问题，所以那种就要让他们从饮食控制开始着手。
嗯，
对，
我有点难想象BMI 50或是60，你知道台湾人都在追求18、就是数字都超级超级低的。
对对 对, 对，像台湾女生如果你 BMI 20都会觉得自己很胖，有一些啦，
嗯，
对，有些年轻的女生，
但标准应该是20几左右，对不对？
都还可以接受，对。但是亚洲人的 range 可能又会跟不同人种会有点差距，但是的确你40、50、60很明显，这已经是蛮极度肥胖。
加勒比海的这些国家会不会是全世界少数国家觉得越胖越美的地方啊？因为大部分都还是会觉得要很瘦，或者是说要很 fit， 就是比如说你要练得很结实，然后你要练得有屁股。
我觉得不是欸，因为像我朋友他们有人在太平洋岛国，其实也会觉得胖的是漂亮的，但是其实有一些中南美洲他觉得女生要有曲线
啊，
对，所以他不是说哦你很胖你很美，就是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审美观，而是说哦你可能有胸，因为你有女生有脂肪嘛，然后有胸部有臀部有大腿就才会有曲线。可是我觉得在那边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你瘦你很丑，他也不会这样觉得。我是觉得那边的女生也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们对自己都还蛮有自信的，就是他们并不会特别觉得说哦怎样，就是要追求一个模板的感觉，就是有一个模板，我要哦胸部多大才漂亮，屁股多大才漂亮，也还好，并没有一个很这样状况，所以也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胖很丑。因为我觉得像台湾女生就会觉得说胖就会觉得好像很没自信，觉得自己很丑，而且还会用一些道德的言辞去苛责，例如说没有羞耻心啊，然后什么很丢脸啊，什么
是不是该检讨一下，
对啊，什么就是会诉诸到一个很超过身体健康以外的这些自我责难当中。所以其实在那边我也会学到说，其实他们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不健康状况，可是心理上感觉起来他们都很强壮的那种感觉。
那你要怎么说服他们去减肥啊？就是他们就会觉得 I'm fine I'm pretty， 你的工作跟当地文化根本就是大冲击啊。
对，
你那时候怎么有办法说服他们做？
所以就是我说我在那边两年，第一年其实我是开始做运动班这个东西，然后运动班这个东西就是我刚说我们都有定期去量血压血糖，然后胆固醇没有常常量，可是可能隔一阵子会量一次，然后看到他们哎真的，因为我会做卫教，除了运动还有饮食等等，就是会控制一点点饮食，自己好像哎精神比较好了啊，或是我的血压或血糖可能比较稳定了，对，他们会自己有这些感觉，所以他们会知道说哦，我不是天外飞来一个人，就是我跟当地的民众我们是有建立一个感情，他们在跟我就是做运动班啊或做卫教的过程中会发现说哦真的我说的话可能是可以去试试看的，就是不是我不是一个从很高处的一种地方来下指导期，而是说跟大家已经培养一个感情之后。而且我第二年想做减重比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国会一年结束有给你一个返国机票，所以我有回台湾，那时候其实我回台湾之前我很担心，想说那运动班会不会就没有人带就断了，可是后来又转念一想，想说那有可能如果我带了两年的运动班那我回台湾也就断了，所以就这一切就很像船过水无痕没有去过一样的感觉。那我就想说那我到底在那边做志工做服务有什么意义，我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去跟自己对话，然后后来就想到我一开始就想做这个减重比赛，因为减重比赛它等于只是一个趣味性的东西，但是它背后的东西是想要一个人他可以去调整自己的活动运动以及饮食跟作息等等的一个东西，让他调整到一个可能比较健康的模式。所以如果这个减重比赛可以让民众就是觉得说哦，因为我要控制体重所以我要去注重我要吃什么跟我要多多去运动这样子的东西，这个观念即使我走了之后那这个东西当地民众他们可能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就是不需要说我一定人在那边。然后我两年回台湾之后回来发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同事沟通，然后跟我的 supervisor 说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结果没想到去跟一些当地民众聊天 就是他们也还蛮乐意去参与的，因为就是我是从一个卫教的角度去出发，而不是说哦，你减肥之后你会比较漂亮、比较性感、比较有自信，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跟台湾的文化是很不一样，而是说你可能去参加我们的减重比赛，你可以学到一些卫教知识，那这些卫教知识你就可以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你的整个生活变得比较健康之后，你就可以去预防或是改善你的慢性疾病。我的第二年志工生涯就是在做这个减重比赛这样子。
那你觉得第二年的这个计划后来有达到延续性吗？因为我觉得海外志工不管哪一种志工，其实最困难的都是当我们这个计划结束了，当我们这个驻点结束了，还有没有可能在当地留下一个种子然后继续发芽，而不是说这个种子就烂在土里的感觉。
对，就是我也很想知道，所以呢，就是我先讲我在那边办减重比赛的成果好，就的确真的还蛮多人都有变瘦，但是变瘦我觉得这不是我关心，像我刚刚讲我们 concern 是他的健康状态嘛，所以就的确有很多人发现说，哎，我真的这样子落实了之后觉得蛮好的，甚至我在那边当志工的时候，马英九总统有去访视邦交国之后呢，就跟他对话到，因为马英九总统本身也还蛮喜欢运动这种话题，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还有捐一些体重计给当地。
Wow.
所以但是那个计划是我走之后，就等于说我快要离开之前他来访视，所以我走之后他们才有这个捐体重计的计划，所以也因此呢，从一个区域性的减重比赛，然后我要走之前就是有跟我刚讲圣路西亚长得像那个台湾嘛的台东这个区域，然后还有变成各个区域，我就跟各个区域的 supervisor 一起开会，跟他讲我们的经验，然后据说他们还有在持续的去办理他们自己的减重比赛，因为再加上台湾送去了磅秤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有在回去圣路西亚两次，那我回去的时候就当地的民众他们看到我就都很开心，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当然都会很开心，就觉得哦，很久不见的老朋友，而且真的很感动的是他们就是不然我们在一起来做运动，因为的确有一些地方那个我走之后就没有在一起做运动，所以我还是有带他们去做运动啊，然后他们就来运动的时候，大家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当初减重比赛我发的卫教手册，因为卫教手册后面有个地方可以记录你的什么时候来运动啊，然后你的体重跟你的血压血糖，然后所以就看说哦，那个小册子他们都还有保留着，而且还有继续在做记录，还有人跟我讲说、因为他都有做记录所以已经填满了，他有在用纸补在后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很感动，就觉得那计划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些延续，然后第二个有延续的部分是我在我办的那个第一场的这个减重比赛里面的第二名跟第三名是一对母女，我再去回去看他们的时候，那个女儿她就生了小孩，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去量体重，因为刚生嘛，大家知道产后妈妈体重变重是正常的现象，所以你去量那个是并不准的，可是她的妈妈就是已经当外婆的这个妈妈，她就是体重还有变轻，我就觉得很惊讶，我就说你怎么还会变轻，他就说哦，因为他觉得他参加我的减重比赛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精神啊什么身体状况真的有变比较好，所以他就觉得他不想要再回去之前那种体重，他之前也没有很胖，这妈妈本来就不是一个太胖，但是他就真的就逐渐的就是在减轻他的体重，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做到，他就说就是我之前跟他讲的一些卫教的一些，比如说你要增加你的活动量啊，或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去运动，或是注重自己的饮食什么的，所以就会发现说只要有几个就已经让我觉得非常感人再加上我说其实他已经可能推展到一个全国的全岛的一个减重比赛，就是因为我办了这个减重比赛的活动，那也可能因此就是这个岛多了更多的磅秤，因为当初马英九就说磅秤够不够呢，我捐了很多的磅秤，那也有可能让大家更有一些健康的 awareness 就是意识，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有多多少算是有达到我自己给自己想要一些延续的目标这样子。
超棒的欸，而且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至少以我自己身为一个女生，然后我也是一个非常讨厌运动的人，所以真的每一次好像听到朋友说哦，我该去运动了，或者说我要去健身房了，我要去报名什么运动课程了，大家都是因为先看到自己的体态觉得
太夸张了，或是觉得自己的饮食上面可能吃太多油的啊，吃太多甜点啊，然后开始觉得自己要去运动。可是很少人是把重点放在健康，大家都会觉得主要目的是外在，然后体态，但是附加条件是健康，他们就会说而且我现在精神变好了，并不是说我为了要让我的身体比如说肌肉更有力气可以去爬山不会觉得膝盖痛。
而且我觉得在当地我就会学到，就是说不管怎样的体态你都有资格觉得自己是漂亮的。
对，这也是我在拉丁美洲就是回来之后才觉得说就是有这样子的体悟。以前你会觉得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在给自己找借口吧，你就是太懒惰，然后你不愿意去运动，然后你就在那边说哦，胖也很漂亮，你根本就是一个不愿意上进认真的人。整个亚洲文化就是这样，就是不断的各种批评自己，然后一直打自己的感觉。
对，我觉得会。
嘿，你也对华语教学有兴趣，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吗？贾斯敏现在提供华语老师的免费咨询服务，如果你也想透过教华语展开数位游牧的生活，欢迎你填写咨询表单，表单的连结就放在描述栏位哦。
那你在就是下班的时间会跟当地人出去玩吗？你的生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除了上班以外，
我的生活可能就是白天去上班嘛，然后我刚刚讲说要跑不同的健康中心，然后我还会跟当地的同事去家访。上班我是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就觉得护士或者是护理人员的薪水可能还有一定的水准，但其实当地的薪水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跟我当地的同事我们去家访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是用搭便车的方式去家访。然后呢，他们当地搭便车不是比大拇指，而是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哪个地方，例如说我现在在汐止，然后我要去忠孝东路，那我就在路边大喊忠孝东路，然后呢路过的车他想说哦对我要去忠孝东路，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可能就载你一程。对，所以
大喊
欸，对，我们就常
在
那边大喊，
他在开车他怎么听得见。
对哦，因为他们可能很常车窗都摇下来这样子。
是哦，
然后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在搭便车的方式家访，我是觉得也还蛮有趣的。然后上午的时间通常在整间，那下午就像我刚刚讲的家访，或者是做运动班，就是我可能会带民众做运动等等的。在当地我只要走在路上就是非常非常显眼的一个存在。刚刚有讲说那边的人种是黑人嘛，所以你一个亚洲人在那边很明显。然后他们米库那个区域也是比较淳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观光客，圣路西亚本身它是发展观光，那它观光的区域可能都在别的点，然后那个区域就比较多都是当地人。所以如果只要出去就会引起众多的回头率，回头率200%，就是呢
200%。
对，就是有100个是本来走在路上他会回头看你，另外的100%就是呢他本来也没有跟你走在同样的路上，为了要看你所以跑来跟你走在路上。
太夸张。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或诡异，而且就是也会常遇到很多搭讪啊。可是那些搭讪有时候并不是都会让你感到舒服，可是那并不只是针对我啦，他们可能当地人就是这样。因为我有问过当地同事，就是当地的女生，他们也觉得哦，剩下男生就是这样，就是你走在路上当地的女生也这样，他们可能就 Hi beautiful, Hi honey, What's your number? Do you want to have a drink with me? 什么之类
的，
就会
超烦的，很想一拳过去。
对，就是很多这种。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外国人，我刚讲我那边没有什么观光客，我整个区应该只有我一个亚洲人，所以只要我走在路上你就会一堆就是被吸一堆什么东西过来，所以我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走一个人走在外面。我跟你讲，一般观光客觉得好玩的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嘛，然后它就是一年四季就像夏天一样，所以就是海滩当然就是必去的啊，就是有名的海滩当然都还蛮漂亮，可那都是比较观光。像它其实当地的很多沙是比较黑的沙，但是大家想象中那种梦幻沙都是白沙嘛，所以那些很多比较观光客会去的那些景点的沙都是听说是人工铺设的白沙，当然的确看起来真的比较漂亮，就蓝天白云白沙那种沙滩。我住的那个区域是米库，那米库那个区域它临的海边是大西洋，所以它也不是加勒比海，它的海是比较汹涌一点，然 然后沙是比较黑的沙，但是我就会去跟当地朋友去海边散步，就是你看到的是一种很自然很辽阔的那种景色，当然不是那种很浪漫，但是你可能就会看到有浪啊，然后但又没有什么人，因为那边观光客很少，所以我还蛮喜欢我住的那个区域，就是密库那个区域，然后那边的人也都刚讲就很爱搭讪，那除此之外他们也很热情啦，就是像你在一些什么中南美洲玩，你可能就要很担心自己的东西被偷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在那边就还好，例如说像我去工作的包包是那种一般的那种就是像托特包，就是拉链我常常都没有拉，然后有一次我跟中南美洲当志工的朋友聊天，然后就有类似讲到这些事情，他说你这样也敢哦，就说怎么在那边完全不能，你就一定要把你的贵重物品收好，不然非常的危险，所以在那边其实也还蛮算蛮安全。那如果观光客比较还会常去的是我们那边也有温泉，是泥浆温泉，然后就是你可以泡泥浆温泉，然后还有圣露西亚国旗，它是两个尖尖的三角形，就是他们的两座世界遗产，就是大小皮痛山，皮痛本身就是山的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大山跟一个小山，就是还蛮多观光会去登山，然后它有一些像 zip line 啊，就是
那个
在山林里面这样从那边滑
山里面的拉链，对对
对
对
对对，就是那个在山里面滑绳索，因为它那边
对，
就是还蛮多这种天然的资源，或者是有一些 kayaking 啊，就是那种
独木舟，
对，然后划独木舟啊，有一些潜水啊，就是跟一般的海岛国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是觉得说除了观光客的常去的一些点，他那边的话呢，圣露西亚的岛他就是西半边比较多是发展观光，东半边就是比较淳朴一点，也可以去一些比较没有发展观光的岛去看。那喜欢爬山的话，那边有非常多的山可以去走走这样子。
听起来就是一个度假胜地的感觉，海岛度假胜地，
对对，
有丛林可以玩山训那种绳索，
对对，
然后也有海边，虽然说是人造的白沙，但是也有天然的黑沙的沙滩，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很多自然风光。
物价算是高还是低呢？
物价算是高，我们当初就是国合会的志工会有生活津贴，那每一个他送你去的国家，例如说 Justin 在泰国嘛，然后泰国可能这个钱，然后中南美洲可能这个钱，然后我们加勒比海岛国就是最高级距，就是给到最高的那一个，因为我们当地物价算是蛮高的。我记得当初吃一个便当大概可能要11块12块 EC 是东加勒比海币，东加勒比海 Eastern Caribbean，它的东加勒比海币在很多东加勒比海国家都通用，那东加勒比海币一块和台币大概11块左右，10块11块左右，所以一个便当就大概和台币的120左右。
哦，而且是在蛮多年前120，现在可能又更贵了。
对对对，有、wow、有可能，对
对。
所以其实像我当地的同事，他们就刚讲为了省钱啊，所以他们其实很少搭公车。搭公车大概1块EC或1.5块EC，就是我当地的同事他们连这个钱都要省，所以他们更很少会花钱买便当。所以像他们
等一下，他们连公车都不搭，所以就是搭便车，是不是？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家访就是搭便车，
每天吗？每天
常常，而且再加上公车其实很难等啊，就是除了省钱之外，第二个是它比较不好等。
这跟古巴很像哎、欸，我觉得古巴路上也很多人都在搭便车，
应该很多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
好酷哦！然后我觉得好难掌控你每天的时间跟行程哦。
然后所以他们吃饭可能都会自己带便当，或都不吃，等到可能下班回家才吃，或吃一点点面包。
可是他们整体的薪资水准呢，是比台湾高还是比台湾低？
比台湾低啊，发展中国家的话一定都是
比台湾低，但是物价又比台湾高。
对，就其实还蛮多国家都这样，后来去旅行啊或者什么之类去看到一些地方，就发现不错，就是这样，
就发现台湾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那我讲一下好了，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住东区，
对，
去东加勒比海，因为圣露西亚是东加勒比海，物价比较高，后来我不就去了东引吗？对，东引的物价可能也比东区高。
哇哦，东引的物价是高的哦。
对，像东引我们那时候订一个便当也是要100多块。
哦，了解。诶，讲到便当，我们可以再聊一下那个就是圣露西亚都吃什么吗？
哦，他们 自己一般民众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吃自己家里面种的东西，然后他们家大部分都会有种很多香蕉、大蕉，还有一些根茎类食物。那他们香蕉的话，他们绿的时候，他们就叫 green banana， green banana 他们在、就等于是香蕉比较生的时候拿去水煮，所以它吃起来有点像淀粉类的口感。然后还有刚刚讲大蕉，大蕉也算是香蕉另外一种种类，可吃起来比较甜，然后也是可以水煮啊、或是煎来吃等等的。中南美洲比较多会煎来吃，可是我在看圣路西亚那边不太一定，就他们会有不同的烹饪方式，还会有面包果，然后面包果的话是在树上的果实，因为它烤起来有像面包很香的味道，所以叫面包果。然后还有像那种根茎类的话，像 yam da shun， 就是就像地瓜啊，什么不同的薯类啊等等的。那他们可能会配咸鱼啊或是一些肉类啊烹煮成一锅，他们英文叫 one pot， 就是一锅东西，就是像火锅那种一锅东西，可它看起来有点像咖喱，因为它有放一些姜黄粉或什么，看起来有点黄黄的，其实蛮好吃的。就是他们当地人的话会这样煮一锅东西然后这样吃。那如果是你去买便当的话，我刚刚讲他们自己吃很多跟那个淀粉类嘛，去买便当也是会遇到很多淀粉类，例如说你会有 macaroni， 就是通心粉，然后有时候他会加炒饭，炒饭就叫炒饭，或者加炒面就叫炒面。然后呢哦，他们还喜欢吃豆子，他们豆子是咸的嘛，就是扁豆啊或者是红豆啊，像咸的酱一样淋在上面啊，
就是
豆泥的主食，
应该跟墨西哥的有点像。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像咖喱那种稠稠的那种东西。然后
重点是好吃吗？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而且像我当地的同事也有炖煮他们的猪肉给我吃，也还蛮像台湾的那种卤猪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那边饮食上不会有太大问题，除了一点就是他们的米比较不像台湾的那么好吃，除了米之外就是会很想念台湾的饭，因为本身是饭食主义者。
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太少地方的米可以像台湾一样好吃，就是这种寿司米、日本米，我们其实台湾米我觉得跟寿司米蛮像的。那像我现在在泰国，我也不觉得他们的饭特别好吃。
中南美洲的米它是一种比较大，吃起来大大的，然后也比较没有粘性，会比较粒粒分明，
很干。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其他都是还蛮好吃的，不过我在那边通常都吃自己煮的啊，所以也没什么差别。
想要问你为什么会愿意在二十几岁算是人生很精华的时候，然后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一个小小的离台湾很远的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国家。
应该是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欸。我那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讲，我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去做，然后我就去了。本身喜欢做服务工作
啊，
所以这是一个服务工作。然后第二个是我一直还蛮想要出国做长期的出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也是我想的，就是完全没有我不想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就去了，就是其他就没有想很多。
你当初有遇到什么顾虑吗？因为很多人都会先觉得说，比如说我本来就有台湾的工作啊，然后可能劳健保已经累积了几年的年资啊，然后我如果出去的话会断掉我的这些年资，那我如果再回国的话我的劳保健保要重新开始算等等的。诶，我真的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这类的问题。
我只能说我就不是这么深思熟虑的人欸。
啊，所以你没有想那么多，你就觉得诶，这个都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出发了。
应该是说我从小就觉得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我从小我爸妈就是那种很严格教育要你一直读书一直读书那种生活没有娱乐的那一种。然后就他们就会希望我上一个好的学校，然后有个好的科系，然后进一个好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是我从小就是一直被这种压迫的感觉，所以除了这一条我刚刚讲那一条路之外，其他路我都想尝试。我觉得我人生让我觉得很恐惧很害怕，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从小没有任何娱乐，从眼睛睁开你就要读书，然后除了吃饭上课你就是要一直读书，没有办法看电视，也没有任何娱乐可以喘息的时间，就是洗澡跟睡觉。
哇，
对，所以我就是从小真的是我在国小就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所以我觉得如果人活着你从小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你的人的一生结束，就是按照爸妈规划这轨迹走，我觉得实在太可怕，我就要一辈子活在这种很压的这种 心情跟环境之下，所以就是会很想要去看这个规划好的路以外的其他的世界，包含做精神障碍服务，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不会去接触到这群人，老人也是一样，或是例如说发展中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我想要去了解。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很扁平的这样子一个东西，我会想要去了解更多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一样的人。那因为刚好我选择第一个工作是服务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服务是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去认识到不同的人。那也是因为走在服务这条路上，所以会在做海外志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对，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
啊，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而且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你刚刚的答案，就是真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新的选择跟新的方向，然后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原本大家所想象得到的那条路去走。
对啊，而且就其实我刚刚讲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去圣路西亚当志工，只是单纯的那一天就是跟我朋友聊陪他当志工然后开启了聊天，然后我就去申请，然后我就上，然后我就去，就这样子。那我去
就是命运的安排
去离岛当老师也是很类似这种故事，就是离岛缺老师，
对，
然后当天就是书审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就投书审，第二天面试，然后面试上了，然后第三天还第四天我就坐船去东引了，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老师。那我觉得做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我喜欢的方式。对，反而是那种你从头就已经可以预想到说哦，我工作然后我结婚我生小孩怎样怎样，这个路反而不一定是就是我很想要的方式，但是就像 Justin 讲，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或过滤的东西不一样，对，这个是没错的。
那在当完志工这么多年以后，你觉得就是当初的那些经验跟冲动吗，就是是各种，你觉得后来到你回台湾之后，然后还有比如说包括去离岛当老师啊，还有包括现在在念法律系又重新当大学生，你觉得这些跟你当初在圣路西亚是不是有关系？因为好多人会问我说你愿意出国当志工，或者是说你愿意出国去闯荡，或者是working holiday 也好，但是超多人会害怕我回来之后可以干嘛，我回来之后是什么又怎样，然后别人都已经怎么样了，别人都已经在他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了，那我呢，那你觉得呢，就是我觉得你刚好有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觉得就是后来带回来了什么，然后你觉得就是影响到你现在的什么部分。
我回来，我从圣路西亚回来，就是像刚刚 Jasmine 讲，就是其实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因为如果要找工作我要找什么工作我也想不到我想要做什么，可是我就很想要去分享我的志工经验，我就觉得我还卡在就是那个海岛里面，我的灵魂都还在那个海岛里面，那我就很想要去分享。但是呢我发现跟一些朋友讲，朋友可能都已经当妈妈，他们都会想说哦，哪个月子中心怎样，奶嘴怎样，尿布怎样，我跟他们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的话题已经会有一些落差了。那我就想说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想要听我的故事，就是跟我也是想去当海外志工人，或是他当了海外志工回来的人，那我就想说我卡在我现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不如我自己去走出自己一条路。那我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讲说我想要办志工演讲分享会，他就说哦，真的哦，那你想要办几场，因为可能很多人去国外回来也会办个几场分享会，
对 对, 对, 对，
说我想要办200场，他说
200
他说这太多了吧，我说哦好吧那100，然后他就说100你要多少时间完成，我就说一年之内，他说那你本来200是要一年之内吗，我说对，我就是要一直不停的讲然后、就是
这样你平均一个礼拜要讲2场是吗，
也不一定，因为一开始你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啊，对 对, 对, 对，
所以不是你要讲人家就会
就有得讲，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一开始呢就是我还有当那种 兼职的老师，就是在学校兼一些课，然后我朋友就是那边的公司当我的经纪公司帮我去找，所以一开始其实蛮不顺，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啊。可是后来就是一场两场之后，慢慢慢慢的，哎，有些学校他们可能互相讲座资源会互相分享，然后甚至是就是有上像联合报愿景工程，他们就是也有就是请我去做这样子的分享，跟我小时候的偶像就是作家王文华，他当主持人，然后就觉得说
对
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哎，的确我本来的想法没有错，一定是真的有人会期待听到这些的分享，包含我之前做老人服务跟做精神障碍服务的志工服务跟这些海外服务的一些经验，跟很多这些我的一些体会跟海外的一些风光等等，所以我就开始办了这100多场的演讲。但是100场的目标到，就像 Jasmine 讲，那接下来又要干嘛呢？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但是刚好就又知道了说，哦，东影有缺老师，就像我刚刚讲，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就录取，然后我就去了东影当老师，就在那边待了4年的时间。
哇，
对，
哇哦，哇哇，
对，那我会觉得说，可能看起来好像别人都觉得是很冲动的决定，之前其实是我对自己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度跟了解度，我知道我就是很喜欢做服务工作，跟我很喜欢去跟人互动，所以不管是当老师或是当志工，就是我一听就知道说，对，这个是我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要现在就去试。那可能有的人对自己当老师，欸，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是我又没有上台讲过课，我会不会不能胜任，那可能就会想很多。可是因为我自己刚好又办了100多场演讲，我知道我是能讲的人，就是我是可以站在台上的人。
100多场演讲之前，你知道你自己是喜欢或者是了解自己的是喜欢服务这方面的事情吗？就是你是怎么找到，怎么认识到自己的？
我觉得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就是像我刚刚说，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做精神障碍的服务工作嘛，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很喜欢去做服务，跟不同的人群接触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我其实高中的时候是参加慈幼社，慈幼社就是会去育幼院啊，去做客服啊，或者去安老院啊，去做一些长辈，带长辈做活动。然后我在大学，虽然我说我没有很常去学校，但是我参加我们系上的公卫服务队，所以可能也是会去一些偏向做卫教啊等等。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对自己对这种接触不同人群借由服务这件事情是蛮有兴趣的，而且带精神障碍者做工作也是算是有一种带领者的角色。可是每一个冲动决定都有连接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或是我自己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都是有勾连的，不是跟我的价值观脱钩的，不是说，哦，我本来不是做服务工作，我突然去做这样子的东西，而是我其实一路以来都是做服务工作。那当老师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像我做卫教其实也是在做一种教育嘛，本来就知道自己的能力，再去加强自己的一个能力。例如说我在做演讲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别人怎么演讲的，我也会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听演讲。那我做卫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就会上网查很多卫教的资讯啊，或是我在教民众做运动就会不停的去学习。所以除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力是什么之外，然后不停的去加强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也是需要的。或是例如说当老师的时候，毕竟还是跟当讲师不一样，因为老师你要把课程的一些能力要教给学生，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本宣科，不然太无聊了。所以我也有去上网去看很多不同的教案，或是其实网络上很多老师都会把自己的教学就是放在网络上。
你觉得你在选一件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会先去看条件，还是是你内心一个驱动的声音，就是哎，我就想做这件事，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也是我应该 OK 我喜欢的服务，然后就做了，还是说你会先想很多条件，比如说这个工作对我的前景好吗，或者是说我之前会的事情是不是足够我胜任这样子的工作，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会有考虑这两件事吗？
我觉得我是蛮冲动派的，但是我冲动的同时其实就像你讲内心的驱动派，但是我其实也会去评估。例如说像很多人听到海外志工就想说，啊，那不是没钱，没钱要怎么办，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有给我每个月的生活津贴，然后还有给我提供房租以及机票钱，还有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啊，觉得说，哎，我自己 可以有胜任的这些技能。那加上我也很喜欢小孩，那有人就觉得说那离岛那么远，我说没关系，圣露西亚更远我都去过。对，所以就是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虽然我不会一个一个把它就是做一个 list 去做对照，可是它会在我决定的瞬间其实已经都把这些都我觉得已经涵盖考虑到了。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去做的话，那就是有可能这件事情让我某个点卡住，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可能就是想事情很快，所以它就是已经过了我内心顾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就马上做决定。
了解。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节目的 slogan 叫做跳脱原本的生活思维，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那我觉得听起来，因为我们刚刚都聊到你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嘛，你就是总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你觉得你是怎么做才有办法不在乎别人想法，就是不在乎这些社会价值观，我就是要选择一条我要做的路，你是怎么样不管别人然后特立独行的呢？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不管别人，我都还蛮在乎大家的想法，所以因为我在乎别人，所以我才能做服务工作啊，就是我才能够跟我在乎你，我才会想要服务你啊。在乎的东西是变更多了，你在乎的不只是自己的价值观，你在乎的是这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你觉得你有力量，你有能力可以去跟他一起工作，
可以去付出。
对，不一定说付出啦，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在付出，是跟他们互动学习，互相学习了解彼此。因为像我刚刚讲，我在做圣露西亚服务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就他们给我不同的价值观的冲击去做学习，所以我觉得我是会在乎大家的人，但是我在乎的不是单一的价值观。
对，
还是要去在乎，但是你要去了解到你为什么要在乎，跟在乎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的时候不只是这样子的东西存在而已，不只是只有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路，就是如果你眼前就是例如说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觉得这样子才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想要看看别的选择，你可以自己去认识新的路跟新的朋友。我觉得就是要回归你自己，就是结婚生小孩，我也很想要结婚生小孩啊，可是我就没有遇到那个缘分，没有办法。我曾经也为这种事情很难过很痛苦过，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属于我的缘分没有到，但是虽然属于我的缘分没有到，但是我自己不同的缘分做不同的事情，跟你走在那条路上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不得不想给你很多个掌声。但是我们在麦克风面前不可以乱拍手，当收音会不好。对，我觉得真的讲得非常好，今天超级超级谢谢丫丫。
谢谢嘉欣。
对，我们也许之后有机会再来聊聊感情或是其他任何
的事情。好，
对对对。那我们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像刚才那个 Jasmine 说介绍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是 Sunny 嘛，然后 Sunny 他的人生阶段可能就是二十几快要三十，所以他就是有问了我一些跟 Jasmine 蛮像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就觉得他之前都很做自己，可是他就觉得说那他现在是不是要考虑更多，考虑别的，比如说经济上面或者什么之类的，职业发展什么东西的。然后后来我就想了很久，我就跟他讲说你看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死啊，就是我还现在还也不算活得好好，但是我现在还活着，用我自己的方式。当然在某些人眼中会觉得可能觉得我很奇怪或怎么样，但是就像我刚刚讲，我看到的风景可能就跟在另外一条路上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景，只要那是你喜欢的风景就是好的。而且就是我其实去当海外志工，当时的我带领我认识现在的你，就是现在的 Sunny， 如果当时的我没有去做海外志工，我现在也不会认识你，所以这个缘分都是决定当初走哪一条路，你就会展开不同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缘分跟不同的发展。那如果我不认识 Sunny， 我上次没有去找他，我可能也不会认识 Jasmine， 所以这一切都是还蛮有趣的巧合。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 看自己喜欢的风景。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丫丫。
嗯，谢谢。